是讲到一个饥荒的故事。我们很难想象，你们猜一下，今天到底有多少人还处在这个吃不饱的状态，感觉会有饥饿呢？今天大概还有八亿人，八亿人每天会感觉到饥饿，也就是吃不饱。也就是9个人里面有1个人吃不饱，这是我们今天在一个科技文化非常发达的这样一个地球里，好吧？最基本的我们吃不饱。那吃不饱是怎么造成的呢？地球所供应的粮食，不是现在70个亿、80个亿、800亿也能吃饱，但人类自身的犯罪，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多的后果，那饥饿就是其中一个。今天讲到是，约瑟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，前面这个丰收年，现在饥荒年。一年有余，那饥荒呢是遍地饥荒，不光是埃及，包括耶路撒冷，就迦南地带也有饥荒。所以我们知道约瑟家里边12个儿子，儿子呢又生了儿子，现在的人口大概是有67个，因为3个在埃及，有67个男丁，加上其他的太太、女孩，还要加上一些佣人，人口也不少。所以他们经过1年多以后呢，储备的粮食都吃完了。所以这12个儿子呢，大眼瞪小眼，怎么办呢？约瑟说：“为什么互相看呢？听说埃及有粮，你们下去提些粮来，就是买些粮回来呀。但是这中间呢，说你们去，便雅悯不能去。为什么便雅悯不能去呢？因为便雅悯是他所爱的太太。”阿姐给他所生的最后一个儿子，也不是因为他年龄小，因为这时候的便雅悯也已经差不多30岁了。我们后边会看到，他们紧接着第二年下埃及时候呢，便雅悯有10个儿子，所以呢，便雅悯没去，另外10个儿子就下去了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们下去买粮的时候呢，在埃及那个主面前看到那个主。他们就扑通就，我们这个不是跪啊，他是四肢伸开就爬到那儿了，知道吧？真是匍匐在地，就像那个西藏那个喇嘛去那个五台山，我曾经见过，大老远走上2、3步就趴在地上，趴一会儿完了又起来，闹得那个手上都是血，他们就那样趴下了。约瑟这时候想起他做的2个梦来了，说你们是奸细。就是来探这地的虚实的，将来要使唤，将来要征战这块领土。那十个哥哥说：“不是啊，我们是老实人，我们是老实人。”完了，于是有问的没问的都说出来了。我们是那个，我爸有12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埋了，一个还在家里边。我们10个弟兄来那个跳梁了，家里边等饭吃的那个口啊，人口很多。于是不说：“你们就是奸细，把他们下在街里边。”那这10个弟兄下在井里边呢？多长时间他们也不知道。但是3天之后呢，于是跟他们讲说：“我是敬畏神的人。这样吧，你们呢10个里面留下一个，剩下的可以把粮带回去。但是你们下次来的时候呢，必须要把那个最小的给我带上。”所以他们这样就回去了，回去跟他爸又讲解，在那个。埃及发生事，各地的主非常的严厉，对我们说严厉的话，说下次来的时候呢，必须把便雅悯带去。这时候，那雅各就有点那个心虚了。之前约瑟被狼吃了还是被狗咬了都不知道，知道吗？反正没了，这20多年没见。现在呢，西面呢留在那边，到底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。现在呢，又要把便雅悯带走，说这生人的指望就没了。说白白长长的下去迎接去了。 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思考：神的旨意定能实现，犯罪必带来后果。约瑟呢，善待哥哥们，就饶恕他的哥哥们。为什么说神的旨意呢，必然实现呢？因为他们去了，约瑟也没有说你们必须下跪，他们自己心虚，因为他是外来人，知道吧？那个埃及是一个国家，他们迦南是另外一个地方。你能进去那个城，能不能拿到粮食，还是两码事儿。就像说你拿到，但是你入境的时候，签那个海关让不让你进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有的被带在小黑屋里边关上两三个小时通过了，有的被待上两三个小时，直接叫打道回府，知道吗？所以他们到别的国家去。去那个提粮去了，买粮去了，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谦卑态度。我们都给你吓坏了，你肯定多少得给我们一点吧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他们是这样一个想法。他们也不知道那个宰相就是约瑟，因为约瑟在那边生活了20多年，他会讲当地的语言，讲当地语言，也是当地那个穿着打扮，知道吧？穿着打扮，认为说约瑟又卖完奴隶，能做宰相。能成为当地主，想也没想，但约瑟能认出他们。约瑟怎么认识他们了呢？因为约瑟走出17岁，他们已经成年了。成年的人再变也是那个模样，知道吧？都会说小时候见过，长大就不认识。对，何况可能他们十个弟兄在那边你唱我唱，他流变怎么样，心变怎么样，可能在这边唠嗑，知道吗？那约瑟一听，流变心变怎么这么熟悉的名字？一看，哎呀，这十个弟兄在那儿。所以他认识他们了，但他们不知道。他不光是说向他们下拜，表示这种要得到粮食，要得到粮食。而且呢，约瑟这个下边，我们说这个向他下拜的不止一次，他们第一次下拜，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又下拜，知道吗？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约瑟把那个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边，要把便雅悯留下来。这时候犹大回来求情的时候又下拜，所以这个是三番五次向下他下拜，而且下拜的时候呢，那个约瑟就想起当时做的两个梦，大家都在麦场里边捆麦子，他的一捆立在中间，其他的都向他下拜。那约瑟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梦境是什么，因为那时候年少无知嘛，17岁，就觉得这梦好玩，知道吗？他觉得好玩，他弟兄们不觉得好玩，弟兄们恨透他了，所以他把他卖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就是说，有些话呢，在某些场合呢，虽然是那么回事儿，但是讲出来并不是你想象的结果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说，话多必有知，知道吧？话多必有知，但是当说的说，不当说的就不说。说他们是奸细，就试验他们，因为离开22年。这些人是不是还像当年一样记恨人、欺负人的呢？要试探他们，说你们是奸细。那人说不是啊，我主啊。当一个人成另外一个人我主的时候，这个就是说他已经放在极低的一个位置上，知道吧？我们今天的文化当中是说，我们的老板、我们的 supervisor，我们绝对不会说我那个主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对他有一种五体投地、百依百顺那样的那种心态在里边，是吧？所以这时候，神借着这个饥荒，实现了就是当年约瑟所做的梦所要表达的意思，知道吧？这是他们这个那个对这个说的我主，而且等他们回去以后，跟他把雅各重新述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，也就是说把那个主呢。就是真正认为主了，就是高高在上、有权力的主，知道吧？可以，甚至说可以掌握他们的生杀大权。你没粮食，没粮食就没命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可见，神所要成就的事情，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向我们传达，只是时间问题，在某个时间点必然实现。所以这就是说，神透过圣经给我们很多的应许，说耶稣基督还要再来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天、哪一刻，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，就是我们一直盼望的那个时刻。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 一切都变好了，这些邪恶的、丑恶的、不真实的、虚假的，全部都荡然无存，那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，我们不在意这些东西，我们轻看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终有一天我们会跳过这些东西。第二个说，犯罪会带来后果。这里边，约瑟看到他们说：“你们是奸细。”他们说：“哎呀，不是，我们是诚实人。”为什么这个约瑟会说他们是奸细呢？和当时那个一种时代背景有关系。因为在历史上，在公元前18世纪，也就是约瑟前或者是约瑟后，因为这个时间点不是很准确，但是确实有这样一段时间，是亚洲人进入埃及地建立了王朝，就相当于说蒙古人进入了中原，建立了元朝一样，这么个概念。所以那时候呢，因为我们说尼罗河流域就像东北的黑土地一样，那非常的肥沃，适合于这个生长的各种各样的庄稼，所以很多人都会说羡慕那块土地，都要征服那块土地。那确实是有一段时间他们是落在那个外国人的手中，但是他们也叫法老，知道吗？但是不是真正的埃及人，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，所以他就说你们是奸细，你们是来探虚实的。因为说他们是奸细，约瑟说你们是奸细，你们就是奸细，好吧？不需要任何证据的，不需要任何证据。你再说你有什么老爸12个儿子，一个在家，一个埋了，10个在家，你再说也无用。约瑟就要试探他们，撕裂他们，把他们囚禁在这个，比如说监狱里边。进去的时候，没跟他说我就囚禁你们3天。你们永远囚在这儿，就一个回去通风报信，把那个小子带过来，知道吧？但约瑟呢，给了他们3天的撕裂时间，之后说：“我是敬畏神的，我是敬畏神的，所以说呢，你们呢只有一个留在这儿，其他的可以回去带粮食回去，养活你们家的那个全家人。在这3天当中，这10个弟兄从来也没有想到。”10个弟兄同时关在一个监狱里边，是吧？同时关在一个监狱里边，那关在那儿没事儿啊。于是整天改点饭吃，那就回想人生啊，过去怎么样一生？那想的就是当时卖了约瑟，知道吧？所以这边有他们在这边说啥是吧？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我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借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。所以他们认识到，这个今天就是说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，时间没到。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，直接掌握在神的手里边。所以他们想到了。当然，这边刘备也说了，当时我就说了，你们不可伤害这孩子，伤害这孩子他没法向他雅，他把雅各交代，但是你们伤害了。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呢？他们并不认为约瑟能听懂，因为埃及人怎么会听懂我们江南的土话，知道吗？就像是我讲一句那个中原土话的话，你们根本听不懂，韩六子，比如说我说一个韩六子，你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说啥。我们那地方说土话，这个说鞋是韩，穿我们说那个鞋六子，就是我们说韩六子，知道吧？你根本听不懂，所以他弟兄说我们讲那个江南的土话，那个土肯定听不懂。啊，所以结果呢，他没想到，他们认为那个主就是他的弟弟，完全听懂他们家的话，知道吧？你再怎么赌，越赌听得越真切，知道吧？约瑟这时候出去哭了一，哭了一场。所以他们在这种患难当中回想他们过去所犯的罪的时候，心中。多少有一点悔恨，多少有一点悔恨。想着如果说当初不卖约瑟的话，可能今天来拿点粮食就回去了，不用遭这罪，知道吧？想也没想到。所以这个给我们提醒说，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，首先要思考，这个患难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，得罪人的地方。如果想到了，能关联起来了，我们就要马上认罪，马上悔改。如果 你认为你这一段生活，或者过去一年、过去一个生活很圣洁，这个患难和罪无关，那这就是说神赐下的试炼。这个试炼呢，通常是魔鬼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，来拦阻我们去亲近神、跟随神，这就是试炼。每一个试炼、每一个患难，都是神所容许的，也是我们能担当得起的。神会给我们一条出路，神会给我们一条出路。那约瑟怎么样对待他们呢？又留下西面，为啥留下西面呢？因为说弟兄十个，长幼有序，刘备已经是了。说当初我说你们不要害童子，你们会要害。那因为这个刘备当初是反对的，所以就因为刘备是大哥嘛，那自然受罪的。因为人都是这样的嘛。刘备对约瑟好，那约瑟放刘备一马，紧挨下来就是老二西面，你应该担当，所以把西面就留在这个监狱里边了，留下来，其他就十个弟兄回去了。回去时候不是说啊，你就拿一点就行了，每个口袋都装得满满的。我不知道那时候的驴，一个驴能拖多少啊？现今的驴，如果强壮的驴，拖个200斤是没问题的，拖个200斤没问题。不但是给他们那个，那口袋都是大口袋，我们这个那个长长的放在那个驴那个背上，就有一个架子，一背一袋这样的，而且把他们的那个金银啊，就把他们的那个钱呢，买粮的钱呢，也放在他们口袋里，放在口袋里边，而且呢还给他们路上用那个吃的，这个从迦南到埃及这段时间大概要走。快点要走1个星期左右的，就是说6、7天的时间，会给他们路上吃的。所以他们在回去的路上的时候呢，这不要休息吗？你不可能一直走，晚上休息。休息的时候呢，其中有一个就那个要把这个粮食拿出来，就是要喂驴。结果一发现他的那个钱呢就在口袋里边，完了他们就说是做啥呢？说那个神向我们做什么呢？啊，这非常了不得啊！这非常了不得。像原来的话，就是说，这个人怎么搞的呢？那他买粮食嘛，他不钱要还给我们，这是我们人间的常情啊。就看到那个，就是两位空间水平的，现在一下跳上去，神向我们做什么的？就是，所以他们很多事情的时候，这3天的监狱胜过任何以往累积起来时间那种经历，知道吧？一下把他们和神就拉近了。神向我们做什么？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说，虽然我们每天是很平凡的生活，但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，每一件事情神都记录在案，神都记录在案。将来审判的时候，都按记录在案来审判我们。你今天做这事情，明天做那个事情，后天讲了什么话？但是基督徒有一个好处，基督徒因为有神的赦免。所以，我们所犯的罪，都一笔勾销，全部都挪去了。有碍于我们的神的宝血，全部都洗干净了。这是多大的恩典呢？这是多大的恩典！所以，所剩下的就是我们所做的荣耀神的事情。你怎么样荣耀神，神就按我们所荣耀的来给我们赏赐。所以说，你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多大的区别呢？所以我们细想神的恩典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跟随神，没有任何理由不遵从神的话语。神给了我们极大的恩典，太多的恩典，只不过我们经常是忙于生活，忽略了神的恩典，不认识神的恩典。就像我说的，有一个要饭的提一个破箱子，都不知道箱子里面有啥。这个破箱子能有啥呢？只是有一个人说：“打开你的箱子看看有啥。”一打开啥也了。里边都是金条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。我们认识基督，基督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不依靠基督，就靠我们自己，所以搞得我们经常是头破血流，受苦受罪，俺不知道说再回到神的身边。所以3天的监狱，让他们反省说，这神要向我显示什么呢？他们想到神，所以能想到神的人是有福的。 因为生活已经饱满。当然，他们把这个粮食带回去，那雅各家呢，可以有粮食吃了。当然，粮食吃完以后呢，过一段时间又要下去。这一段经文，这个故事，从我们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说，可以有这样一个提醒：第一个说，基督徒和众人一样会经历自然界的苦难。刚才我们谈到说，基督徒深刻极大的恩典，在将来的，现在呢也有恩典，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基督徒和众人会经历一样的苦难。当然，某些特别的情况下，神也会保守一个群体的基督徒或者个别的基督徒。但大多数情况下，基督徒和众人没有两样。经历地震，他震你也震；生病，他生病你也生病；生病以后他不得医治，你也不得医治。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。但是，即便我们基督徒生病了，我们也去世了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生命的去世不是终结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所以我们有盼望。所以在困难当中，神也会保护他的子民。神就说：“雅各，听到说，埃及地有粮，你们要下去。”所以诗篇讲到说，人会不惜敬畏和仰望他所爱的人，要救他们脱离死亡，又让他们在饥荒中生存。所以让雅各知道埃及有粮，所以他就命令他的儿子们就下去，这就提醒我们：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当自己尽力做工。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赐，给我们体力，给我们知识，给我们能力，我们用这些当尽力做工。如果说10个儿子不去，他只能在家等死。但是10个儿子呢，还是去了。10个儿子在这边表现了一个顺服的态度。为啥顺服的态度呢？便雅悯30岁了，为啥30岁的儿子不能去救我们这些？那时候那个刘备大概已经有50多岁、60岁，知道吧？在我们今天来说，30岁是正当年，60岁是已经步入那个黄昏之年了啊！你年轻人不让去，让那个上了年纪的去，不公平呀！如果说不顺服的说，便雅悯去我们就去，便雅悯不去我们就不去。但他的儿子们，在他爸老父亲面前，还是对他父亲完全的尊重，所以他们就下去了。所以这提醒我们，我们在神面前要完全的顺服神，完全的顺服。为什么就老是我做这个事情呢？没人做呢？因为神给你一个顺服的态度。神给你一个顺服态度的时候，在将来神给你奖赏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说，神啊，为什么老给我奖赏呢？不给那个人呢？就是因为神给你一个顺服态度。所以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能马上行事，我还不要说啊，等啊等啊，等下次再感动的时候。我们知道说，人都是要面子的，啊，求一次不行，两次不行，第三他就不求你了，知道吧？圣灵也给人极大自由。他第一次感动你，不去；第二次再感动不去；第三次他也要面子，他也不感动你了，他感动别人去了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呢？有没有这样体会呢？神不强迫，好吧？所以我们要一旦感觉到那个圣灵的那个牵引，带你做，赶快跟上，犯罪会带来后果，这我们就不说了。所以犯罪后的要及时的悔改。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神就喜悦我们这种忧伤痛悔的心，忧伤痛悔的心，就像浪子回头一样。我们要学会饶恕别人，就像主饶恕我们，主饶恕我们，不是说你行的好了，我们上个事情就不计较了，知道吧？当场饶恕，你悔改就饶恕。所以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，我们人说话，人做事，总有很多很多不完美的地方，知道吧？但是我们怎么样学会接纳人的不完美，欣赏人的完美，这是圣经一再教导我们的，如果说等我们完美了，耶稣接纳我们，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被神接纳，知道吧？所以神按照本相接纳我们，我们也应该按照弟兄姊妹的本相，彼此相交，彼此饶恕，彼此接纳。所以说，我们都有顺服的态度。我们昨天在公园有个烧烤，就是我们无论得失不得失，我们都要传福音，都要传福音。只是昨天我们在这边，昨天早上一大早，我7点钟就去了。我那个烧白金说7点钟是不是太早了？我们要8点钟去，根本就没桌子了，是吧？因为7点钟我去的时候就有2个人在那儿，我就站了一个，站了一个，我坐在那不到10分钟，另外一个边上也站了，就是附近我们这4、5个，大概半小时内就都站完了啊。所以我们昨天有那个60个人去，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准备了一些吃的，完了弟兄姊妹一家一菜爱吃的，这是我们在那边发的那个就是那个福音那个担当，这是我们就是那个发的照，就是弟兄姊妹的照片了。昨天大概我目测一下，大概数一下，我们有60个人左右参加，我们感谢弟兄姊妹，你们火热的心邀请。没信主的朋友或者邻居去，没信主的朋友和邻居，昨天大人小孩大概有18位，也就是说，昨天接近1/3的人还没有接纳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在那边呢，给他们就是说，我们有姊妹在那个其他几个桌子给他们发担当，我们和弟兄姊妹相直接也聊到这个信仰的事情，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所能接触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，真是能够被神的灵。所引导，来让他们醒悟到，他们需要真正神的怜悯，知道吧？神的怜悯，神怎么怜悯人呢？神会改变你的心思意念，神让你焦躁的心可以安稳下来，神让你24小时忙不过的生活可以平稳下来，这就是神的能力，知道吧？否则的话，今天的时代。太忙碌了，知道吗？24小时，一天48个小时都不够用，知道吧？你这24个小时，我们就孩子学这学那，赶紧48个小时是，还有很多东西可学呢，知道吧？还有很多东西可学的，我们学的东西太多了，学东西太多了，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忙碌的社会，所以我们怎么样求神来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忙碌的社会当中，真是有一颗，就像刚才说的，我们的心里怎么样能得安宁？这唯有在主里边，如果不在主里边，那真是说很多事情忙不停，忙我们自己，忙我们的孩子，忙我们的父母，知道吧？没有可以歇下来的。感谢神，只让我们在世上活个最多120年。你要是羡慕像亚当活个900多岁，那受多大的罪呢？受多大？所以约瑟在这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。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饶恕人，因为你不饶恕人，实际上你对自己也没有饶恕，自己心里面会有那个疙瘩，那个疙瘩在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是堵的，你就永远不会平安下来。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，也就饶恕人自己，也被神所接纳，和神的管道也是通的，和人的管道也是通的，管道一不通，会带来很多的难处。心脏上会心肌梗塞、冠心病，脑子里边堵塞了，脑中风，不是话不能说，就是眼睛睁不开，能说话了，可能又不能下地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和神的关系必须是通的，和人的关系呢也就通。所以感谢主借他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真正的信靠他，心里得安宁。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真是感谢你。您借着摩西，借着圣灵的感动所写下的话语，所记录的故事，再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些属天父的儿女，属天国子民的这些基督徒，在今天，在这个世上，该怎么样生活？主啊，让我们随从圣灵的感动，有一个顺服的心，能够跟随主。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处的时候，真正能够彼此饶恕，不计较对方的过患， 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能够和睦相处，也让我们在社区里边真是有一个顺服的态度，能够就像大圣你所说的，我们要极力的传福音，让万人都归向基督，让万人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是吧？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常常的软弱，真是让我们有一颗刚强的心。主啊，你怎么样刚强约束亚，带领以色列人民进入迦南之地，也怎么样刚强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进入社区，能够努力的传福音。主啊，您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，很多人还没有得着。主啊，我们巴不得我们所见到的每一位，不管是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邻居，都能够接纳主。主啊，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位。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真是有颗火热的心，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，是吧？我们所做的非常有限，但主您是无限的，您可以使用我们，把我们当作五饼二鱼，就能够成就主的旨意，是吧？也愿主继续带领我们这个教会，让我们教会真是成为这个地方的灯塔，成为世上的盐。荣耀归给天上的父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